好，请各位翻开《摩诃子观析经》491页，今天要来上因缘定的部分。禅定境我们即将结束了，我们来上最后的这因缘定后面三个部分。491页因缘定发相呢，他谈的主要是从那个十二因缘的角度，各位可以看到第六行的地方，他从有取，就是爱取有，然后生。生之后呢，如果有领受、受处、受入，这地方整个就是十二因缘的部分。然后下面这地方很清楚的在第十四行，各位请画起来。因为呢，色心何故有处？色心何故有处？如果你不合情况下不会发生处，色心何故有处？那在当中的色是谈色音，心是四音，四音是哪四音呢？四音是哪四音？受想行识。那了别当中这些颜色的是四音，领纳的是受音，行贪嗔的是想行呢？行想行两音，那想行两音呢？行起贪嗔。当中本身是属于爱见烦恼相应的，事实上是受因跟想因，对不对？然后行因的部分呢，它是心所法的部分。所以当我们在行像那个灭尽定的时候，灭尽定是灭当中的哪两因？受因跟想因，受因跟想因。所以它当它根尘是三合而后有处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处直接在事里面与名相应而化为行，他化为行。好，那五音具足的时候呢，他说像我们一般凡夫是五音具足，所有有觉处。那圣人他有他的处呢，跟我们的处不一样，他的那个处不是这个觉处的处，他那个处是对于外界的相应的那个了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相应是它的相应啊，是我们也称为不相应型，就是不与无明反物相应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齁。好，这地方可以参考的有大智度论、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，各位可以参写上去。大智度论、俱舍论，还有一个是大毗婆沙论，这三部论对这部分的讨论都蛮详细的。好，再往下的部分是那当中我们在行因缘定的时候要观的部分，不是观一直在观说那个十二因缘的流转这样而已，它主要要请各位观的部分是现在要讲的，就是你要观当中呢，原来呀、啊、一切都是呢业由业，事由业行，然后你乃至行善行恶，过去呢导致于所谓的受报习因不同啊。那这受报习因不同，那为什么会有行呢？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恶行啊，或者我们认为是善，事实上它终究不是无漏善，它是有漏善，都是由于无明的痴爱造作重行时，因此流转。所以在三世因缘当中，事实上是空无有主啊，能够如此思维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会起观智，那这个观智而能够破人我邪计啊，然后慢慢的，你慢慢的努力下去以后，就会定心、甜甜呐、垫垫，从初住转入细住，细住，然后之后终于入定，入到所谓的味道欲界定，然后味道地定，乃至于根本就是四禅八定，根本就指四禅八定。这定当中的检视，事实上就是有五支功德、禅支功德啊，禅支功德就是后来慢慢的，你先有四禅而后有理禅，一次一路的过来。所以在修因缘观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在我们在修因缘观都讲说，你要推记的是，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修一个人跟我讲，他修他们在教禅法是什么，他去学的啦，不是他在教，他是去学。他说他们当他有一个坏的事情浮现脑中的时候，他们的师父就教他们去观，是讲讲带领他们的那个人就教他们去观，说要去想说啊，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，然后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以后再去想呢，什么事情造成这个起因，往前一直探索，一直探索探索下去啊。然后我听到这样的时候，我想说那不是没完没了，可是很多人都这样去做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，然后呢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会造成这个起因， 这样下去还没完没了，不，事实上不是这样，是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一件事情你产生了以后，你去观察它，你在上周又发现这件事情，观察它，发现当中有几分是与正思维相应，有几分是非法的，那这非法的你是否有正法来解决它，有所谓的正文正解来解决它，你去往前追溯，你终究杜绝不了它。你说那我下次不要发生同样的情境，问题是同样的念头还会在起啊，就像这个人不出现，你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念头，对不对？那你换了别人，但是今天如果你找到正文正解的方法，你也知道说当中有几分非法，当有几分非法，你看到问题点的时候就很容易了，就不要再犯。那当中有几分是如法的，就是啊，把当中错误的检择删除掉，把当中正确的呢留起来。那当中错误的删减掉以外，还要找到正解正文的方法来对治它，让它完全呢不是只有看到而已，还能够把它删除掉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像这个地方他说，你观因缘缘起，不是光观到我们在生死因缘里面流转而已，要观到当中你还知道空无有主，那你空无有主以后观起来，观到后来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破人我邪计啊，为了要破人我。像以前有个人他跟我讲，他去学一个方法，那个人就跟他讲说，今天啊，打从你们进了禅堂后啊，一切就从零开始啊，出去了以后一切从零开始。那当他电脑中毒了什么都没有，说好高兴，跟我讲说他现在开始在学习感受什么叫从零开始，这是两码事。从零开始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从出生婴儿从头开始，那还不是一样是一个带着所谓的无名烦恼来的一个人。从零开始是说我开始以新的思维，然后呢正向积极的思维，我去接受重新对待我周围的人，而不是用原来懒污忌直的心去对待我周围的人。所以当他电脑中毒的时候，他那样讲，因为你知道要讲话要看人，有些人他的个性不适合啊，然后会气在心里头，你只能听听笑笑，也不能附和。那有些人你是你可以跟他讲，然后他可能会他可能可以接受，那有些人可能我们认识不清，也就不太知道能不能讲，哎，但是基本上都是从对方好的立场，因为不能接受你跟他说也是害了他嘛，不能说因为为他好就强迫跟他说啊，嗯，也知道从可不可以接受的立场来说。他说他电脑中毒的时候好高兴哦，讲的那样，他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从零开始。我百般无法理解，因为从零开始这句话在禅法里面很多地方都会讲，可是我们的认知都是知道是指什么，是从你以新的正向的角度重新来看待每一个人。比方说有些人我们可能原来会觉得说，比方啦，我们举个例，比方某一个人他总是上课就在打瞌睡，好有人来，然后呢我现在呢我今天进来以后，如果我就开始在想他应该就会打瞌睡，所以我就不叫他，也特别忽略他，这样就代表我对他有成见。那我今天重新来，每一次我来上课我都重新给他机会，重新认为说他也像是一个新生，不会打瞌睡，这样子我对他是不是就不会有所谓的眼睛不瞄他一眼，然后眼睛也懒得看，反正他就在睡嘛，我就不会这样，我会永远都持续着用关爱在照顾这个人，这样了解吗？他意思是指这样，你重新垂直都会重新来看待一个人，而把原来的事情要放下，而且用正向积极的来去看待一个。所以他现在观缘起观，也不是光在观生死流转，生死流转终究没办法帮助自己处理。他在观这当中的时候，要观到空无有主之后，你放下自己以后，才能够升起真正的大悲心。那你大悲心观起后，人我邪计即破，人我界限即破，这时候你的心才真的放得下，才能够真正的虚空朗朗，而后有出住入细住欲界定位到地定，乃至四禅八定出三界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我是真的对你们期望很深哦，你们就算将来眼前没办法，将来一定有时间去修的嘛，你们现在都在累积将来的那个时候的资粮。好，那我们来看491页啊，他说呢，这样的一个这种像这个因缘定三昧啊，也是一样有所谓的隐没不隐没啊， 以墨不以墨，不论是你这以墨啊，你仔细看哦，他内心都一定是什么？上次跟上次一样，慈心发电一样，内心一定都要是明净的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哥罗罗？就哥罗罗是什么？就是指受精卵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开始细胞分裂啊？有没有看到生出住处啊？和他所谓的行三恶业相所做的好丑、生出爆处、好丑美妙啊、清净啊？你不一定看得到。你如果有看到，那叫做不隐没，叫做不隐没。那你如果没看到，只有内心明镜，那叫做隐没。这个隐没心，不管隐没不隐没，心都一定是明镜的。所以啊，他很强调一件事，不论隐没不隐没，此两者都有空法实，空明实法成就，就是我们讲的十个检责法，就是你是不是正确的禅定法相，有十个检责法，这十个检责法一定都是具足的，不会说因为隐没就会内心晦暗不清楚，这样清楚了吗？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就问过啊，隐没不就是代表你不清楚吗？那你怎么又会说虚空朗朗呢？我说那个当然是两码事啊，这个隐没是指他的报相，你相有没有隐没，而不是指你的心有没有隐没，心永远都是不隐没的。玉珍啊，所以那时候电话跟我辩老半天，现在都答案都出来了。来，再来呢，乃至特胜啊，通明背舍啊，当然一样都是有隐没不隐没啊，当中乃至因缘发相都是一样，这些东西都一样。再来他就介绍说，那是根本禅之后才发的。那根本禅后才发的、啊、他是说如前面所说的啊，25方便当中，你有种种希望，而后取其相貌，取其相貌，由于有有，而后有取，有取，而后有爱啊。然后之后，因为你听人家说，闻人说出禅的功德，糟糕啦，生起了爱味啊，生起了爱味，生起了爱味，而后有受啊。你糟，这是不是很危险的事情？禅怎么可以有爱味呀？然后他就会受身呐、啊。他说啊，你必须要了解啊，从初禅功德一直到像是来三界，你修定的话，刚开始是散心嘛，散心然后入了初住，初细的初，初住然后细住，欲界定、味道地、地定。然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一路上去，最高飞翔、飞飞翔定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这一段历程啊，你就算你听闻的是飞翔、飞飞翔定的功德啊，只要你申请了一个爱位，照样就是入寺里面。你在哪一禅申请的爱位，照样入，乃至于从下面的初住，乃至于最上面的飞翔，一样都会在这里面流转呐、啊。那你说你我爱了灭尽定，糟糕，一样有问题。所以待会我们会下一个章节，就是通色啊，四通色，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啊，你如果灭尽定明明应该灭尽定是一个通法，对不对？是一个通，是出离的。你对它产生爱味，就是通反成色，明明是通的，却变成是色法。所以说啊，执跟不执很严重。那你说爱初禅，明明你对他呢，初禅还没有出三界，算是一个色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是在欲界定，你能够厌离欲界的苦出障，心乐初禅的圣妙出，这时候色法都变成通法，因为把你从下面带往上。当你到了初禅以后，你又心二禅的圣妙出，然后厌出禅的苦出障，哎，又往上。他说啊，这个色法通法，色非色，通非通啊。这当中这个爱味好危险呐、啊。嗯，好，所以从上至飞翔，下到初住定啊，这当中你必须要知道所有的十二因缘一一明了。好，再来看这边是三世推行了，三世推寻。他说在三世推寻虽然当中你看到了慧性，但这不过就是一般的停心观，五停心观，五停心观还算是四观，它由是在我们在修四善根之前，对不对？它还在四善根之前呐、啊，是属于四念，那个必须还在四念处四善根之前，还太前面了。他说这时候只是慧性，只是慧性呐、啊，那必须要等到什么？ 等到念处成就，念处观成的时候，才有闻慧，闻慧就可以是理观。所以这停心观是四观，注脚一有帮你们写，你们可以在旁边写这是四观。普停三世推寻只有慧性，这还是什么理？是四观，必须等到呢配合上念处观，四念处观，四念处观，那时候呢就是理观。那这个闻慧跟慧性的差别，闻慧跟慧性两者是不相等的。闻慧可以破惑，它是理观；慧性不能破惑，它只算是四观，它是属于一个类似你透过文字解上来的。那我们说，你说五停心观难道没有修行吗？那个以修行来说，它真的算是很基础。一般来说，它也是在文字上去推敲，它还没有办法到我们说的所谓的起，它算是起行，起行刚开始要起，但是还没有行，还在那个阶段。那到了理观的时候，它算是真正我们一般讲的修行上了手的部分。也就是大概到见道了，快到见道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因缘观呢，他说啊，这一项的因缘观如果在念处之前啊，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力道的，对于破惑必须要配合上是像四念处观啊，那些理观的部分啊，他才有这样的力道，要不然这因缘观的力道是很薄弱的，必须要靠上一些。因为因缘观它本身算是一个思维法，那很容易像是我们的文字解，很容易落入是文字解，那跟我们修行的体解叫做体解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期有看了吗？松果看过了哈，就是读正法演藏那一篇，就那里面就看起来很短，就是把你把文字解跟体解概念稍微区分一下。再忙都要看书，然后就算在写书还是要看不同的书，才不会脑袋会囤下去。下面这一段呢是属于我们在讲因跟缘的部分，因跟缘的部分。那这个因跟缘的部分像在梵文里面也有差别啊，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。那个因又有配合上属于因果的因，因缘的因，它的用法又是不一样，可是到了中文很容易被弄成一样。那当中这一中论啊，他在谈，那除了中论在谈以外，大智度论、居舍论也有啊，他们的说法这边就帮你们大概列一下。这个东西啊，你看他一段就想讲清楚，这太难了。只是你们知道说，我们一般有四缘，四缘有因缘、次第缘、缘缘、增上缘，这个起头，然后局部加上去的，还有周围附和的，还有令他成就不成就的，这就是在这个意思，这样我们比较明白他的起头，然后让他一步一步发展，然后那个这个直接的动力跟附加的动力，还有令他最后成就的那个契机，这就这样就叫四缘。好，那具色六因跟大智度论的六因啊，看起来很像，但是当中呢有两个类同的，像我这样横向比过来是横向过来是同一列的啊，就是它这两个名词虽然是不一样的名词，但它的基本定义是一样的。当它旁边没有而是空白，就代表它的基本定义是不同的。具色的六因我们常常听到啊，就是能作因、具有因、同类因、相应因、片形因跟易熟因。这边他们中论举了中论，所以我们就在举具色论，因为大家常常听到具色，但是呢除了具色以外，您看有中论还有大智度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知道就好，知道说啊，人家在讲一因的时候，如果听不懂你也没关系，你大概知道它就是促成这件事情的能不能从头到尾成就，那跟其他的法又有何不同，当中的一些分类的因素而已。来后面呢，这边有讲一个后以后啊，佛去世了之后，当佛去世以后，人根转顿，我们都是啊慢慢在转顿，我们会很容易取着因缘的决定相，不解佛意啊。所以说他说啊，这个中论就是我们要为了要破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这个决定相呢，就是我们常常像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三世定有实相， 三世定转，一定会三世定转，所以这个能不能够横转如瀑流啊，转转转转到后来去了哪里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唯识里面的一个迷失。然后呢，那业有没有定性，业有没有业报，那业有没有定性，没有嘛，所以忏悔才可以忏恶业呀。如果业有定性，忏悔就和忏什么，清楚吗？哎，好，大概这一类的。所以决定相就是指向，有的人就会认为业有定性啊，然后呢三世定转啊，或者定无啊这一类的。那下面呢是因缘定来修止观，开始进入十神观法，有没有看到十神观法？那十神观法我们说过，我们待会再开始上。那现在转跳到504页，504页开始要介绍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呢，念佛三昧来，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观的啊，坐禅当中你忽要来思维诸佛的功德无量无边。那主要要观的呢，要知道如此相好，有如此的福德。那如此的福德呢，如此的福德啊，有如彼的福德。这个相好跟福德你要知道，那这个知道是为什么，是你观相好，事实上他的福德就是代表他由什么法门修学而来的。所以32相，我们的资料里面是不是他不是观讲他像是什么，他是不是给你们的资料里面有跟他讲说，比方说他的广长舌相好，他是修什么法门而来的，他的呢手慢脚千福啊，手慢福罗网啊，这都是修什么功德而来的啊，悲心嘛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每一个相好，除了有一个他的修法，是让他每一个相都还有个故事，至少都有一个故事，当然不止一个故事。一个故事就代表说他曾经在修这样的一个相好的时候，他做过的实际的事情。那当然他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就修成一个相好啊，只是说他们都会举一个故事给我们。所以你看到80相好啊，32相好，80随行好，80随行好就是指小功德，30相好是指大功德。然后这些大功德小功德啊，都是很殊胜的功德。那当中会介绍每一种法门怎么修，那如果还想要细看啊，还可以去看他的故事，每一个都还有个故事。所以说如果一堂课讲一个，我们用一堂课讲两个故事，那等于还要讲一年才可以讲完他说的法门。所以那你想想，那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。那佛在修的历程里面也不容易。那我们在观的时候要观啊，他说你知道这个相体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相果，也知道这个相业，就知道这个怎么行。你知道这个相的一个体背后是以什么为体，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智慧，以什么样的一个运心相体。事实上它重点是相是一样的，它重点是放在这个体，就是你背后是用什么样的运心，是以那这运心是由什么而来的。这运心事实上就是由背后它的一个观字。然后你因为知道这样，你就知道它的相好，就是属于它的相果，知道它的相果。那知它的相业呢，业就是指它的行为行动，你知道它是如何去履行的，知道它最后的智慧，你也知道它得到的成果。那两者当中的连接就是相业，连相业。这时候您当然就知道说，这三者就不就构成一个法门吗？这个法门的趋向处叫做相果，这个法门呢，它背后运作的 push 的这个力量，那它当中经历过的这个旅行的方法，所以就构成一个法门，而能够通达明了深解相海而无一字啊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再不清楚，我们要来画图吗？那我们来画一下好了。体如果是我们的运心，体的话，你最后所要达的地方就是你的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有一段历程，这个历程呢就是业，就是业。然后这全部合起来，这合起来就成为了法门，一个非常清楚的法门。从它的行，从它的起背后的一个动力，甚至于它的 push 的一个力量，主导的力量， 到他所要趋向的最后的一个那个终点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成就的事业，这一段历程你当中所有需要的一个策略，是不是上就是他的业，对不对？所有当中你所需要的资粮，也就是他的业。所以观佛相好啊，念佛功德啊，是在念这一些部分，不是说光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你要想想看，为什么净土啊还要有五经，他除了有的讲的说你要常常念啊，一心不乱，你要一心不乱，你那个悲切心要生得起来才会一心不乱。那怎么样可以生这悲切心呢？他就介绍了什么，介绍了净佛国土啊，有那个无量寿经，对不对？他就介绍了净佛国土的景象那么清楚给你看，然后介绍完以后，他有没有教你念佛法门？有。你要怎么念，念到一心不乱，那那个佛发了什么样的愿，他历劫怎么样修的，他也告诉了你，就是要把这一段历程讲得很清楚，让你能升起悲切的心，愿意往那里去啊。一样，每个法门你都要悲切的心。像你看药师法门是不是一样，大约说药师佛在过去怎么发愿的，那他怎么救度众生，他怎么行的，那现在在那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好，有什么样的殊胜，若你在这一段历程当中你称受他的名，你可以避免什么样的灾厄，就是你要有什么样的资粮。好，来我们再往下上。所以呢，知相体、知相果、知相业，一一法门照达明了呢，了结相海而无一字。那这时候定心甜甜呢，慢慢的转，你可以从初住转细住，转欲界味道地定，乃至于初禅，乃至于所有的根本禅，如是的五支。好，上面这边有没有第十五行到第十八行？有，觉观喜乐一心，这就是五支。他说这些五支啊，可以事实上原来念佛根本各是一边，但是今天呢，可以与念佛法门的根本禅定与念佛法门呢，可以同时起。那因为如来的功德力熏啊，未被愚之不可称说啊，未被愚之不可称说啊。念佛绝对对你有好处的，一直跟你讲念佛观跟习道观，请你一定要赶紧把它练结合哦。光讲的最简单啊，就算你禅定没办法发出禅，往生都很笃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念佛跟习道观一旦结合，你变成你随时随地在念，在呼吸就在念佛，那当要往生或病痛的时候，深呼吸你也是阿弥陀佛，然后长吐气你也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佛号跑不掉啦，不用再提起另外一个心思还要费力呀、啊，你自然就可以很真切的心往那里去。何况那现在你看这个本身功德就这么殊胜，那如果你还可以再配合上好好的修一下习道观，习道观刚念佛观结合那是初学嘛，那之后再好好的来修一下习道观啊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禅法里面慢慢的转入初住啊，转入初住之后，若能够再学会正思维，一路破势如破竹啊，见到位马上就到，见到位过去很快嘞，势如破竹就很快了。但是前面那个念佛观跟习道观结合，就可以让人家磨得七荤八素，就是凡事起头难，然后就是那个磨啊磨啊，磨合的磨。哎，磨合磨磨磨磨磨，像他们上次有跟你们介绍啊，那个这样子在那底下在敲切敲切切切切，你也不要急，他也急不来。然后慢慢的你就不放弃他，每天拨时间给他，每天拨时间给他。有一天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忽然发现他就结合在一起了。但是如果今天把它放，或者心里面有那种排斥感，他就是乱不在一起。这样了解吗？就是那个对于这一个方法，你相信他，那你又不放掉他。你要经年累月，像他们上次讲都花了一年两年的功夫，那也都是因为他们这一两年的功夫没放掉它，忽然就结合在一起以后，你还不是很明确，也不是很熟练，叫做不是很明利啊。那这时候他要一段时间去让它变成明利，才有可能再去把习道观往下发展。那再往下呢，这个行者如果呢，他是先发根本禅，而后呢在定心当中，这时候他已经代表他已经正定了，正的初禅定以上，才意念诸佛如来的相好啊。这时候呢，他与心相应，或明了，能够发出的禅定五支一样是倍增奇妙，一样是倍增奇妙。好，一样他在发禅定的时候，一样是有隐没跟不隐没两种。那先，如果一种是先隐没， 先得隐没，而后才得到不隐没。就是说你前面先看到了佛的相好，甚至解佛的功德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他解当开解佛的功德啊，意识明了，不是光你那个眼脑袋中。我记得有一次人家教念佛观，他去学回来跟我讲，他说啊，法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讲的是说你要能够观出一尊佛像在你面前呢，然后那个佛像呢，只要就算你只看到一点点，很模模糊糊都算成功。哎，我说好像不是哎，他说他也觉得很奇怪，那这样不就拿着一个照片子看看看，看到就像你看爱人的相片，看到好像就一脑袋都会浮现他。我说，他说他觉得怪怪的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你很容易就会，比方说你雕刻，你就要去选选哪一尊佛像好不好观，然后那个雕刻是不是越出朴素的越容易起观，因为他没那么多维系的相貌。那他就问我说，那哪一尊佛像会把三十二相都雕得很明确？他叫我介绍佛像给他，他不是要问我什么样修念佛观哦，他是请我介绍佛像给他。然后他说哪一尊佛像还有观那个脚下有往复的啊，然后我说那佛像不就还没有办法落地，还可以抱起来看吗？他说那这样又很难观的，因为这样你可以拿起来看的佛像一定是立体的啊，那这样子不就还要记得背后长什么样子吗？然后我后来是没有推荐给他，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那样一尊佛像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那个手是不是还可能还会雕那个网幔嘛，然后它里面还会有，它没有像我们这么多这种纹路，它的纹路跟我们不一样。然后他都说那个他现在都没有看到佛像有雕这样子的纹路，他们是两条嘛，一般是雕两条啊。然后讲完以后，我就一直问他说，那你就要去找啊，那他还有那个鹰马长相啊，那佛像还要裸体哦，还有衣服可不可以穿上去啊。我就一直考他，考过来就说那应该没有这种佛像啊。然后我就说那你慢慢找慢慢找，因为他不是要问我怎么修念佛观，我也不要多事跟他讲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他讲完以后，他就陷入苦恼说，那个方法既然没有那样的佛像，又怎么可能观得很清楚吗？我说对啊，那他跟你说要怎么观呢？他说只要你大概看得出来，知道他是一尊佛就好。我说那很简单啊，众生皆是佛啊，你一定记得你家老婆长什么样子，你就想他也是佛啊。他说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诶。我说他这样子糟糕了，你去找一个他认为的照片好了，或者你觉得很容易观的好了，你们慢慢去瞧切好了。你现在听得出来了吗？问题点在哪里？解佛功德，意识明了啊。那像第一种情况是先得隐没而后不隐没啊，那这种情况下他因为念佛则能够广达六念法门，这就是他的利益，他的利益利益，你可以写上去，这是他的利益。这个箭头不让我移，这个箭头是要移来这里，你们知道吗？齁，那他为什么可以配合上叫做六念法门呢？念六念法门就是念佛法身，然后戒施天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施有的就是把它翻成舍，施跟舍是一样，像你们来上课也是布施嘛。那你说布施有吗？你也没给出什么，有，因为你舍了什么？你舍掉在家里看电视啊，那你舍掉今天可能去吃饭啊，你舍掉今天可能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你来课堂上来听法，那听法就是你的功德。那你原来舍掉的跟五欲相应的，那就是施，那就是舍。所以他才来上课也是一种布施，来上课是不是一种供养式？因为他有功德，他护持道场，他也是一种功德。那有没有精进？有。所以来他们就讲了，当你去道场的时候，你也具足六度嘛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戒施天，这个施啊，也在那边翻成舍。他说因为你念佛当然本身就成就了佛，那念佛的法门功德也就是在念法，就是念法，因为他在成就他的法门。那弟子呢，当我们受行的时候，接受这样的行，然后呢知道他的业果相三世和合啊，这时候就成为身。就是一个人呢，他依佛所行，而后想要通达佛果，他依佛所说而行，这不就是僧侣吗？这就是僧侣呀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都有啦。那以这样的一个念，而后夺掉、舍掉恶念，也就是念施、念舍。 那舍掉恶念的时候，信尽惭愧啊，啊，我现在才知道该这样去做啊。那这个方法呢，我会呢，服服愿愿，全全在心呐、啊，这些念戒啊，念这样当中的功德呢，与诸天等，就是念天，就是说你知道呢，当你这样去做，绝对不是白做的，是功不唐捐的，而这些功德呢，不输给诸天的功德，就是念天。那如果是内暗隐没，不是一个功德法门。好，另外一种情况呢，是内隐没，是隐没的。那隐没的话，他说啊，糟糕啦，这个绝对不是好事啊。他说啊，不是一个法门功德，但是你外面去看到有相，就是你看到，你看得到那个相，可是你却没办法意念他修什么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功德从哪里来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思维成为一组法门。没有办法把它思维成为一组法门，你只是看到它的一个像而已，就算再怎么样的清楚光彩异目啊，他说的也是真的是这样，不光这一本书讲都是魔。糟糕，我该先不应该先举例子，我举太快了，因为那个很多人这样子教啊，关那个像啊，那个听了好多例子。好啊，另外一种情况也是非佛的、啊、也是非佛的，哪一种呢？他说啊，有人见佛，但是心无法门，也是非佛。所以重点放在哪里？你要能够观成法门啊，这个法门呢，很重要啊。听清楚了吗？大声一点好吗？清楚了哈，你要把它能够观成是一组法门。我们会在那个禅观教学一定会讲，这个一定会讲，这个一定要讲。这个是一定要，你先会能够念佛号，然后跟习道观结合之后，你习道观加强，你这个法门你要加强，这才会真的会结合在一起。可是前面那个习道观跟念佛观还不能结合的人要加油啊，要不然到最后是什么方法都用得上，什么方法都好像可以用，什么方法也都听到了，就只差一件事情，什么身体力行。然后有一天你可以跟别人讲各种方法，但是自己却受用不到，这就很糟糕啦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什么练会不练定，到头一场空。那如果反过来呢，忙练功，然后他一天到晚在关那个照片，那什么练定不练会啊，只是瞎练功。记得哦，不是开玩笑呢，这个是法身慧命的大事。好，那如果你知道这样的意思，你就会知道但取重点，取法正，取法正，但取法正，这是你的重点。那如果呢，你要知道那这样子色相非正相啊，如果专取色相，那魔变作相，泥木吐血呢，皆应是佛啊。那因为一切色相随时可见，与法门俱发，如果你能够与法门俱发的话，能够增长呢原来的善根，这才叫做念佛三昧。所以必须要知道的是与法门俱发。还有第一件事情，一随时见得，不是你要刻意一直思维的，等于是那东西你要读得很熟，然后融会成为你内化成为一体，而且与法门俱发，你能够身体力行在当中，最后令你的善根能够增长，确实有注意到自己，这时候就叫做念佛三昧。第十个，神通发相。神通发相，他说一般来说的话，如果通论的话，每一个禅都能够发五通啊，但是今天我们是为了要别论，重点是放在稍微把它拉开来别论。如果是根本禅大部分都不能够发，如果发的话也不会快力。那如果是特胜通明的话呢，特胜通明大部分他所发的就是什么呀，举身通，举身通，身会比较轻，轻举身通。那如果是呢背舍不净，背不净观有没有？没有，不净观没有神通。好，那如果是背舍呢，或者是甚处的话，背舍或是甚处，他所发的大部分是什么？如意随自在神通，转变自在神通。那如果是慈心定当中， 他所得的大部分是他心通，因为他是取他人相貌，跟修他心通是要一直看对方的反应，还有看自己的反应，那个是修法很像。那因缘观呢，他大部分是花宿命通，因为他是照过去式未来式。那如果你是过去式多是宿命通，未来式多是天眼通，因为他一直在观三世嘛，观那个轮转。那如果是念佛不也念佛发的话，发通呢，大部分是发天眼通。天眼通，好，最后快结束了。如果从诸禅之体呀、啊，内心见得，那神通呢？神通是属于一个定家之用啊。定家之用，你必须要用并明了，因为你用，你要去使用它，你一定是明了的。所以说啊，它绝对不可能有隐没的，隐没你怎么用它？所以它的发相绝对是不隐没的啦，息是不隐没，它没有隐没不隐没的问题，因为你会用它。这一题我如果考是非题，不要答错。我说，请问一下，神根本禅发相有隐没不隐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慈心发相有隐没不隐没，念佛发相也有隐没不隐没，所以神通发相也有隐没不隐没。答案错，因为全部都是不隐没。因为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它是你要能够使用的一个方法，是你要去能够变化。那你要变化，你一定是属于它是不隐没。它隐没你怎么变？怎么用它？嘿，好，休息一下。